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更是想到，主要真的我们最需要感恩的就是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样子的救恩。主要这样子救恩是何等广大，是我们真的是穷尽一生都无法真正认识的。我们真的是盼望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开光我们的心，让我们也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知道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今天的信息继续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自己的圣灵对我们的心来讲话。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继续思考这个题目，得那山地为业。我觉得在过去的好些年，我们不管是在教会，还是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都花很多的时间在读圣经，尤其读新约圣经，应该说读新约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我觉得借着保罗书信，我们对神的救恩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也借着对福音的认识，我们发现圣经的其他的书信，比如说普通书信，还有甚至主耶稣基督所讲的福音书里头的话，对我们渐渐都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清楚。但是在好些真的是好几年，在旧约就没有特别仔细的去看，也不是没有讲了。比如创世纪我们也常常提到，生命纪我们过去教会也专门去查考过。我们发现从恩典的角度再来看旧约这些圣经呢，也有个更清楚的认识。但旧约真的是不光是为新约的一个预备啊。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子来讲，就说旧约不是这个应该是圣经里头的话，旧约里头所讲的不就是说是影子吗？是影子。新约所讲的基督是实体，旧约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预表，是影子。当然在实体出现以前你去看这些影子，看这些预表呢，你就模模糊糊的对于基督有所认识。我想我们以前对于基督所成就的工作不清楚的时候，我们看旧约也是模模糊糊的。但等到你看到通过耶稣基督看清楚了神在旧约所预表的这一位之后，再回头再看影子，你发现它不光是影子，而且呢，因为旧约所讲的往往都是些很实际的一些例子。比如相对保罗书信来讲，保罗书信是在神学上有很系统很清楚的阐述，可以说是论说文了啊。但是如果你看到回到旧约的话，又看到很多的实例，你借着实例呢，他又给我们有一些你单看新约还不容易看出来的东西。我想我们这次看约书亚记呢，真的我觉得又有这样一个体会啊。我们以前其实已经思考过这个题目，迦南美地在新约到底是指什么？在新约到底是指什么？我们看几段经文，在旧约里头讲到迦南美地的，在出埃及记第3:17，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你看没有？迦南美地是他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然后所带领他们要进入的一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埃及象征基督徒还在世界的光景，对吧？所以呢，他带领我们是进到上帝所应许的很祝福的一个地方，流奶与蜜。在利未记第20:24讲到，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你看没有？上帝所赐给基督徒为业的地方啊，所赐给他的百姓为业的地方。然后底下说牛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当你能够住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你过的生活跟世界上的人过的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别人能够看得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别人看不出来我们跟非基督徒有什么大的不一样的话，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还没有住在迦南地吗？或者我们没有经历到迦南地的这一点，对吧？再看在生命记26:15，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迦南地是上帝所赐福的地方，对吧？是上帝祝福他百姓的地方，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我们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是上帝所应许的， 所以看了这一段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到说迦南地预表的是上帝赐福他百姓的一个地方。我们前面曾经用过这么一幅图画啊，来描述这个基督徒的人生经历。这幅图画呢，我想在不少的教会里都可能能够看得到。他把基督徒的人生经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世界还没有信主的状况，这个被称为在埃及。过了红海呢，就是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之后进到旷野，但是过后呢又有一个分界点，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就进入到迦南地。我想我们以前啊，大概这样的图画都看过，甚至有的地方可能也会有些你去看一些属灵书籍，也会告诉我们在旷野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所过的生活，然后在迦南是属灵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可能也看到这些事情。但是呢，具体怎么样从属肉体的状况进入到属灵的状况，这一点就发现不是很清楚了。而且不同的教会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说要进入到迦南地的这种状态，要进入到一种可以说是基督徒得胜的这种光景里头，我们需要，大家常常讲，我们需要来顺服主，我们需要背十字架，我们需要胜过罪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你仔细想想，如果我们靠着自己啊，如果通过努力就能够达到这一点的话，那其实都不需要这个分界点了，我们就在旷野努力就行了嘛，对吧？在旷野里头，在属肉体，我们如果一个一个的罪恶都胜过，一个一个的私欲都除去，我们人生当中困难都战胜，那我就已经得胜了，我不需要有这么一个转折点，对吧？不需要一个转折点。我觉得在我们教会过去几年里头，对于在基督里这个观念啊，真的有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方面有个很大的进步，以至于怎么样从旷野进到迦南地呢？今天这个转折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比较清楚了。但我觉得这一次啊，在读约书亚记或者讲约书亚记的过程当中，上帝给我们有一些更深一步的一些或者更细致一些的教导啊。所以我们说迦南地在新约时候指什么？象征神在基督里所赐给基督徒的祝福之地。而这一个地方呢，是已经赐给我们的。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上帝把这个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了。在旧约的时候的这句话，神就是给他的百姓是这么说的，这个迦南地神按照我所应许给你们的已经赐给你们了，你们要进去得这个地为业，对吧？已经赐给你了。但是呢，就像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虽然上帝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他们那个地方呢却被仇敌所占据，需要将其中除灭才能享受神的祝福。在旧约是如此，那这个平行的他所预表的在新约的状况也是如此，对吧？这里呢就有点好像就不太容易理解了，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祝福之地，但是祝福之地却又被仇敌所占据。按理说上帝所祝福的地方就不应该有任何的仇敌吧，对吧？就不应该有任何的仇敌。但是在旧约写得很清楚，写得很清楚，真的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祝福之地。当他们探子进到那个地方去看的话，发现那个地方真的是如此，那个地方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却被仇敌占据。这到底怎么来理解呢？其实我觉得在这福音的领受当中啊，有很多的观念，如果你就是这些观念啊，其实这些观念都不复杂，但是呢要来理解就需要每一个观念都领受到心里去。这意义在什么地方？当他领受到心里之后啊，你就可以从用这一个观念去看事情了，然后等到下一个观念再讲给你的时候，你不是单独的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看那个观念是怎么回事，而是你是用你现在已经领受的这个观念在看新的这个观念。所以福音的领受之所以好像感觉很复杂，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把那个事先的那些一些观念已经领收在心里头，每一个好像都是不相关的，然后把这拼在一起，就觉得非常非常复杂，而且有点拼不起来。你把这一片好像理解了，另外一片就不是太理解。那怎么来理解这个状况啊？上帝，这个迦南美地是象征神在基督里所赐给基督徒的祝福之地，但却被仇敌占据，需要将这些仇敌除灭，才能够享受神的祝福。这个怎么来理解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灵魂体的观念来理解。因为当灵魂体里头所讲的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上帝他，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重生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灵，重生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光是我们所领受的灵，我们生命的本质，通过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就成了这个心灵。然后当我听见福音的时候，按理说我真的听见福音的时候，我意识到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头给我的这一个生命，就是这个心灵，这个就是我，这个是我们以前真的没有听过的。我们以前能够听到说我重生的时候是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当然也没有讲错，但这个所讲的是说我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旧人的光景里，一个罪人的光景里头，我有个天然的生命，当我重生的时候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也没有讲错。但是更确切的根据圣经的讲法的时候，通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神重生了我们，这是在彼得前书里头所讲的。当我听见福音的时候，我听见原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成就了一个新人，那一个人就是我，在他里头的那个新人是我。所以这个时候当我听明白福音怎么讲，这叫做出死入生了，出死入生了，对吧？不管怎样说，在这一个观念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所领受的那一个生命，那个重生时候那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灵，那里头有着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而那个灵也不是住在天上，或者说不只是住在天上，今天就在我们里面。如果你一开始能够领受说这个灵就是我，就在我里面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属耶稣基督的，这里头有着上帝所赐的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这里头，如果你能够领受到这一点，你起码已经可以相信说这个祝福已经在我身上了，对吧？这个祝福已经在我身上了。但是这个祝福如果已经在我身上，我重生的那一天，对于有的人来讲可能是20年前甚至30年前，或者不管是5年前，我已经在我的身上，那为什么我经历的甚少呢？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了，对吧？原因在什么地方？今天这个灵是完全的，但是我的内心里还有各种各样错误的思想，这些错误的思想跟福音是不一致的。这些错误思想对自我的定义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天然的那个我。我从小长大，我自己所经历到的那些，我觉得这个是我，我不觉得重生的那一个在基督里头的那个新人，那个心灵是我，对吧？所以当我里面，就在我里面，我所相信的这一个自我是跟上帝所放在我里面新的这个自我相反的时候，这个属灵的祝福就不能出来。这用箴言四章二十节的话，二十三节的话解释，就是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如果在灵里头你已经有属灵的祝福，但是这一个祝福怎么样，要通过我们的内心才能够得以释放，这叫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在我内心里头还有错误的思想的时候，是不是就拦阻了这一个属灵的祝福的彰显啊？所以我在这里就给一个定义，迦南美地是指什么？重生基督徒充满属灵祝福的内心，但只有其中错误的思想就是话咯，话就是灵，或者灵被除去时，这些祝福才可以被我们经历到。那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了，但这句话真的到今天早上我才能够这么样子来表达出来，才能够这么表达出来啊。就说是在我里面已经充满了属灵的祝福， 已经充满了属灵的祝福。我想我们过去好几年在强调，在讲恩典，在讲福音的时候，其实都是试图在讲前面这一段，都是在讲前面这一段。后面呢，我们没有太仔细的去讲，真的没有太仔细的讲，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理解啊，理解就是说，今天你只要讲福音，只要讲福音，人只要能够领受福音，自然就把错误的思想排除出去了。这个有没有错？这个也没有错，这个也没有错。你如果真能够领受进来，那自然就是把那个错误的思想排除掉了，因为这两个是不相容的嘛，相反的。如果你相信我在耶稣基督里是圣洁公义的，你就不能相信我是有罪的。你就不可能，你如果相信自己在神面前是义的，你就不可能相信自己，你就不会再有定罪感，对吧？这两个是相反的。所以呢，这个想法，只要讲福音，人只要能够领受福音，就能够把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灵赶逐出去。这个想法没有错，但是在实施上呢，我们发现哦，有困难。困难就在什么地方？困难就发现，有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如果能够听进去福音，错误的思想就被赶出去。但就在这个如果了，那个听起来有时候很不容易领受的，很不容易领受。为什么很不容易领受呢？我们就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觉得就在继续在学习，继续在寻求。另外我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重生的基督徒充满属灵祝福的内心，这句话我得解释一下。这个内心是指什么？是指什么？我们以前曾经用过这幅图画，就讲到我们的内心世界啊。就我们以前说，我们重生，就是我们没有领受福音之前，我内心所相信的我啊，全都是谎言，在肉体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建立在撒旦的谎言之上的。直到领受福音之后，我内心里才开始相信一些真理，我在基督里是谁。所以在一生当中呢，我们就要做心意更新的工作。心意更新是怎么回事？这里头相信的谎言越来越少，相信的真理越来越多，这个就是心意更新。但这幅图画呢，固然很有帮助，但不能够，就是其中有一个很难传达的事情，就是说根据圣经来说，神在新约时代给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新心，它并不是指让我们现在渐渐去更新，对吧？渐渐去更新等于我们要去做成这个新心，而不是说神来做成。所以又有另外一幅图画来表达，就是说是今天啊，这个你看着这颗心啊，它本身是红的，完全是好的，它外头有一些什么，我说黑色的阴影。那所有这些错误的这些思想相信的谎言是什么？是这个黑色的阴影。所以用这幅图画呢，它就告诉我们，其实今天当我重生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这个灵可不单是一个灵哦。为什么不单是一个灵？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人，他的灵魂体是完全合一的。在哥林多前书里讲，末后的亚当成了使人活的灵。这个人，末后的亚当，这个人就是灵。那这一个灵，他是有魂有身体的。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灵，可不是只是我们所想象的灵魂体的啊三分之一，好像比如说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两部分都没有更新，然后等着要我们去更新。他给我们的这个灵本身就是完全合一的，就是完全合一的。所以今天所讲到这个属灵的心就在哪里？其实就在我们的身上，就在这个灵里。但这一个灵不是一个单单的灵而已，他得着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那意味着什么？什么叫地下？地下是什么？物质世界，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一个他所成就的救恩，他所给我们的灵，今天是跨越物质以及属灵世界的这么一个。但是我们的天然人不是这么想问题的，我们天然的人都是活在物质的世界，然后试图才怎么样来进到属灵的世界，或者去领受属灵的恩典等等等等。所以呢，我在这里说充满属灵祝福的内心， 可以用这个灵魂体的这幅图画描述，就是说描述这一个，当我讲到充满属灵的祝福，就是指这一颗 heart 里头有一个重生的灵，有一个重生的灵，它其实是充满在我们里面，但是要释放呢，需要经过这样一个好像一个 filter， 就是我所相信的这个话语，我相信的这个话语。如果用这幅图画来表述描述的话，其实描述的更清楚，就说是你看没有，整个心都是红的，属灵的祝福就在这里头，但是它要出来怎么样？它要出来就是要突破这些黑色的话语，突破与它就不相符的这些话语，而这些话语是被我们天然的人所相信，我们自己所相信的。所以除非把这一个东西，把这个错误的思想除去，这个祝福就可以释放出来了，活水就可以涌流出来了，对吧？好，我们再来看啊。所以如果明白这样子，我们知道说哦，这是新约里所讲的这个迦南美地是这么一回事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说为什么第一次他们进迦南地他们会失败，为什么第一次会进迦南地失败，那里有不信神的话，不顺服神，惧怕，这是天然人的状态。而第一次进迦南地的时候，是谁带领他们进去的？是摩西带领他们进去，或者摩西让他们去，对不对？让他们去，这就是律法的特点，律法告诉你，你们这样子去。所以对于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来讲，我想在基督教会里头，没有哪一个教会不愿意讲说是基督徒应该在地上过得胜的生命。但问题是怎么样过得胜的生命？如果是在律法之下的教导，就告诉你，你要去攻取，你要去得，你要去得到。但是同时呢，律法又在告诉你，你的肉体是怎么回事。所以你在那种情况下，你虽然想得胜，但是你发现自己就是没有办法相信神的话。圣经里所写的神的应许，我们那个时候的理解就是什么？我们那个时候的理解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就是很有怎么样来讲，很坚固的信心，毫不动摇，能够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就会这么做。我们以前对信心是不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以前听过那个谁，那个 Betty Britz 讲这事情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以前对信心是这么理解，发现每一次那个都是在 breakthrough 来之前，自己的信心就失败了。他的意思说，每一次你最后就不得不放弃，然后就人家就告诉你，你看没有，你如果能够再坚持下去，你的 breakthrough， 你的突破就来了。但是发现自己没有坚持下去。以前对信心的理解就是这样，但你现在想想，在这种观念里头，是不是就是我们在肉体里头，我们的自我意识并没有改变，我看自己，我还是从天然的角度去看，我感受还是从天然的感受在感受。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每个人不知道都经历过多少次，在这种情况让我们去相信神的话，可是内心有惧怕，看到有些事情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多少次就不是像自己所希望的呀，自己努力就信了，坚持信了，到最后还是失败了，是不是就惧怕了？然后人生当中那些困难，当你想到那些困难，也不是自己没有去努力去想要去胜过他们，但是一次一次发现自己又失败了，是不是就是停留在这样子的状况里头啊？而且呢，对于我们在不单是以前就是说是如果你没有听过福音你的经历是这样子，你想要经历上帝的应许是这么一个体验，就连我们听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还是有这么一个体验。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刚听到福音之后就在我们教会里有不少弟兄姐妹都经历过在生命的某些层面上很巨大的，真的是很巨大的得胜，或者是巨大的释放。但是接下来你要想进一步去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要去经历得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还怎么样，还是面临发现好像信不了神的话。我们以前以为说所谓信神的话，就说神说了什么，对不对？他说他要做什么，我就坚决的相信，抓住他的应许，对吧？这样子呢就等于说是有信心了，然后上帝就会去做， 但是这样的结果是什么？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每次到最后，就像刚才说，到最后没有坚持下去，所以上帝还是不做工，因为我们不够信他。但我们后面，我们从明白一些恩典的福音，我们那时候对信心有个什么认识？我们对信心的认识是说，原来神借着耶稣基督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今天呢，我就是相信他都赐给我们了。如果我能够相信到一个地步毫不怀疑的话，那么这个都赐给我们就可以彰显了，是不是？我们就是这么想。但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是不是跟前头有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感觉啊？是不是有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感觉？因为你发现，当你要面对相信，就是想要去相信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但是呢，同时你又感受到，你又明明的看到这个事情没有彰显出来，你又看到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时候让你要去相信上帝已经赐给我们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没有赐给我们，在物质界没有彰显，一方面说已经赐给我们了，然后就去努力去信，但是发现就信不了。哎，所以我们在这其中自己经历过这个第一次进迦南地失败，但是我们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个自我的迁移或者转换呢？就是我们认识到一个很简单的真理，这个真理按理说真的是不复杂的，但是我们真的从其中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的搞清楚，才搞清楚什么？原来要相信神的话啊，不能在肉体里头去相信，不能在天然的这个自我里头去相信。天然的我，如果你去看的话，在福音书里，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这样子的例子。他们有没有见过耶稣行神迹？他们有没有经历过耶稣行神迹？他们甚至有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行过神迹？有。但是呢，碰着下一个挑战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信，他们还是搞不清楚神的旨意。这一点是不是跟旧约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里也是一样的？他们有没有经历上帝的神迹？他们天天在经历上帝的神迹，但是要想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发现还是信不了，对不对？所以这里头是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告诉我们今天要进到迦南地，要想去相信上帝的话，必须要在心我里头。而这一个进入心我是谁带领我们过去的？这个转折点是谁带领我们越过的？在旧约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是约书亚，对吧？但是约书亚，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约书亚象征福音，只有福音才来告诉我们，才来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是谁。这个哦，是福音里头最关键要讲给我们听的。我们一开始听福音的时候，或许是听明白，哦，原来属灵的祝福是这样子得以彰显的，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比较感兴趣嘛，也是容易能够听懂。但是有一点不容易真正听懂的，不容易真正听到我们内心的是什么？就是你我在基督里真的已经成为新人了。如果一个人真想要脱离肉体，关注的不是说只是肉体里头的问题，而是说原来肉体里头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是这个肉体产生的，所以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是要彻底的把这个肉体除去，不要想着保留肉体却想要把肉体里头的问题除去。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来听福音的话，我们更多来听我在基督里到底是谁，听这方面的内容，这个就容易很多，这个就容易很多。我们在上次讲到这个，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啊，这就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的第一仗，这一仗非常关键啊。因为大家如果去看那个地图的话，约旦河是我看应该南北走向的，对吧？南北走向的，他们是从东边过来，过了约旦河，对吧？是东边吧？是东边，对吧？过了约旦河，然后前面呢，到了耶利哥的平原，前面就有耶利哥挡在这里，所以就告诉我们啊，过了，就是这是第一场仗。如果这场仗打不胜的话， 你虽然过了约旦河，但是却享受不了在这个上帝所赐给我们流奶与蜜之地，享受不了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这个产业。这是第一章，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当然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过，说你看没有，这一定是过到约旦河之后才打的一仗。就意思说啊，你内心里听福音到一个地步，要有一定的认识，意识到自己是新人了，就是能够相信，一定程度的相信我是新人。我不知道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是一个很清楚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个转折啊，在每个人心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我自己的心里头，我只是感觉到说，我今天啊，上帝所说的这个话我可以信了，就也没有太复杂的，就所说的，比如说是我们常说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句话，对吧？就说是对我们来讲，要对我来讲要信的话，就可以自然，好像也不需要我努力去信或者怎么样，你就是可以接受这句话，就是可以相信这句话。但是呢，同样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在他们就是去迦南地征战的这个事情，对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是它并不意味着啊，你在这里头完全相信，没有任何的怀疑，也不会有任何的失败。那不是，他们进到迦南地还有很多仗要打的，然后进到迦南地他们还打过败仗的，接下来对吧，他们还打过败仗的，在爱城他们就打了败仗了。所以呢，他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了，而是说，反正从我个人的体验就说，我就觉得这个话可以信了。而且呢，我也讲到说，当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信了之后，有个很独特的经历，就是说，我就有一种选择，我可以感受到啊，有的时候当我想问题啊，是很天然的这么想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在，就好像在河这边，或者用刚才那个心，一边是黑的，一边是红的，我可以感觉到啊，我是在天然的我里头想问题、看问题，然后这里头就没有平安。但是呢，我也比较容易的可以说是我可以调整自己，说我不要这么想，我要从这个角度来想，我就可以，我感觉我就在那边，上帝的话对我来讲就可以很自然的去相信，然后内心里头就可以有非常大的一种平安。但是呢，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就说上次我提到过，因为对接下来该怎么样啊，没有个清楚的认识，所以呢就觉着啊，在这里都平安，然后好像比较没有意思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其他的感受，就有时候就又回到这边来。我觉得借着这一次的借着这次约书亚记呢，这个事情对我就更加清楚了。如果你去看他们打这场仗的话，这场仗打的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他们在之后啊，再没有这么打过。他们在过后就是去打，只有在这场仗呢是怎么样？是他们在这里头，基本上就是说是，这不是有幅图画吗？他们呢带兵器的那些人在前头，然后这有七个祭司拿着七只羊角，他们在这吹号。过后呢，是祭司抬着这个神的约柜，然后其他神的百姓就跟着他们，这些人呢就围绕着城，第一天走一圈，就走一圈就回去了，显然没花多长时间，因为他们到第七天的时候要走七圈的，就是前六天每天走一圈就回去，边走边吹号，然后呢到第七天呢，他们就走了七圈，也是这样子，然后接下来他们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了。他讲到塌陷哦，如果你去看英语翻译成，他就是变成说是 fall flat， 就这么塌陷了。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他们非常独特的一个征战方法。我上次本来讲完了，我就打算结束了。我觉得这周呢，神又让我看到说这里头有些其他的东西，可以把这个就是说是可以更加清楚的讲一下啊。就上次我们提到说，这是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仗，它就是拦住我们得着神所应许其余之地的营垒。而怎么样理解这个耶利哥这个营垒是什么呢？用新约哥林多后书10章3到5节所讲的，就是说所谓坚固的营垒，就是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然后呢，那营垒是什么？ 银垒我们都知道，银垒就好像一个碉堡一样的，对吧？我们就说说碉堡是小的，银垒如果是一个银垒，我们可以想象成是整个一个坚固的城。它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城啊，你就直接就可以攻打对方的那些人。但是今天因着有着这个银垒，然后你去打他呢就很费劲，他在上头打你，尤其是如果这个营垒建在山上，你如果要想去攻击的话，你打他很困难，往往受很大的损失，但对方打你却很容易。其实营垒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上次就提到说，你看没有，新约就注释了今天原来拦阻神的所给我们的祝福，被我们经历到的事情，就是心中的这些思想，它里头藏的邪灵是非常软弱的，但是思想是非常坚固的。所以今天怎么样去对付这个思想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去对付这个思想的问题。然后他告诉我们，原来对付这个思想用的是这个方法，他所说的这个方法。那你现在想想，在这个里头他告诉我们什么？他们今天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在那里吹号，他们就在神的约柜之前。这是不是就告诉我们，这就像讲福音一样的，去听福音一样的，不断的在讲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当我们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不断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着急自己想要去把这个营垒拆毁。当然我觉得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以前所犯的还有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常常以为那个营垒是不理想的环境，是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想要用福音去对付它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实际上怎么样，实际上一直在看着这些事情，然后想借着神的福音把它来好像改变了。这个是可以说是属肉体的人看问题的方法，才会这么来看问题。但因为这是我们天然人很本能的就会这么去看，所以呢好像很简单的错误，真的如果没有人指出来你就不会知道的，非常简单。但是因为我们是习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除非明确的指出来，才意识到哦，原来这么去做就是这么去错，就是这么去犯错误了，对吧？就是这么去犯错误了。所以呢，当你体验到是内心的错误的思想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从此我们来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一旦开始有了这个我在基督里是新人的这样一个启示之后，我们今天啊要在这个新人里头，然后今天要来对付这些错误的思想。我上次已经提到这么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啊，就是说是今天一旦你有启示之后，有的人描述说可能几分钟就出来了，但也有的人可能更长一点，但一般来讲长就这种意识，我在基督里是新人，都不能够持续的待在那里头。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在这个耶利哥城。你现在想想，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不打就不把这个耶利哥城攻打下来，你觉得他们会觉着他们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吗？不会吧。因为迦南地的那些丰富他们都没有经历得到，他们只是经历到可能最边缘的那一点点，然后时间久了如果真的一直停留在那里，他们还会觉得自己已经进入到这种上帝祝福的地方吗？不会了。所以今天啊，一定要把这个城攻取下来。而这一个城如果是指我们里面错误的思想的话，是指什么？我就说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你我的天然人啊，我们对天然人都有个自我的认识和体验，过去活了多少年就对这个天然人一直在体验，所以你对他的优点对他的缺点啊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非常非常熟悉的。而天然人里头啊都有一些特质，都有一些特质，这个特质就是我里头最大的那个肉体里头的那个特点，那个特点啊，就是你对他熟悉到一个地步，你知道自己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今天只要这个思想和意识还存留在你里面， 就算你领受了我是在基督里是新人这么一个启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什么时候我如果停留在这边，我可以相信我是新人，但是里头好像没有什么丰富的，除了平安以外。但什么时候我就回到我天然的状况里，在面对生活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回到天然的这个状态，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难道自己不知道吗？然后在你只要停留在这里的时候，你马上就不觉着自己已经怎么样了。虽然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人了，虽然圣经里告诉我们，上帝在基督里把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只要你能够感觉到自己还是那种过去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不觉得那些话跟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这一个我们天然人的这个特性在里头很顽固的定义我们天然人的那个东西啊，必须要被攻破，而这个攻破呢，必须在新人里攻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什么时候你忘了这一点，你马上就等于说完全回到律法的状态，说我靠着自己要胜过自己的肉体，那是不可能的。你只有停留在基督里头，才可能面对这个事情。那再具体怎么样面对这个思想啊？我上次提到了这几种思想，外面要进来的错误思想，我今天不讲了。这个其实很容易，有的思想啊。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一些负面思想来了，你其实不愿意想这个思想的，啊，但是它好像要进来。这种思想你稍微抵制一阵子，它就没了，它就不再来了，或者再来你再抵制，它就没有。但是呢，难的是什么？是内心已经有的想放弃却无法放弃的错误思想。这种错误思想啊，往往是指什么呢？往往是带着情感的那些东西。你比如说带着负面情绪的那些错误思想，我们所体验到的往往就是负面的情绪，而每一个情绪它背后是什么？情绪是什么？情绪就是一些思想或者话语进到我内心之后带来的自然的反应。所以我们所有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觉得非常非常绝望，或者是觉得啊压力非常大，或者是觉着非常孤单，或者是觉着人生非常没有意义，这种你知道吗？能够带着情绪，就其实就是这种带着情绪的这种负面思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一类的，对吧？都很熟悉这一类的这种东西呢，我们现在恐怕大部分人都不会去努力去抵挡他们了，因为都活这么大了，你都知道这种思想啊，你去抵挡它没有用的。他在里头很有力量，你抵挡他只能够试图去压，好像压制他，但你压制他不是说他就不见了，他还在那里，你稍微意志力松一点的时候他马上又起来了。所以如果你去试图去压制的话，你就过会发现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然后还是没有功效。所以大部分人其实都不去抵挡这种错误的思想了，不去抵挡这种错误思想，这是让我们难受的这种思想啊。还有一种错误思想呢，我上次提到说是内心已经有可以放弃却不想放弃的错误思想。我上次提到说这里是什么？前者想放弃不能放弃的这个错误思想是长在那些可以放弃却不想放弃的错误思想。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这就是有一个 strategy， 一个策略。当我们真想要去除去错误思想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连根拔除，要从底下来取，而不是直接取上头的。上头的放不掉的，你只要底下长在那上头的，就我不是我们查经时候提到过吗？如果那个土还在那里，你今天你要把上面的东西拔掉除掉是很困难的，所以今天要从底下除。但今天我会用另外一幅图画来描述这个思想啊，就描述这件事情啊。在主耶稣讲过这么一个比喻，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怎么来看这个比喻啊。马太福音第5章29到30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掉，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任何一个地方让你跌倒，你就把它砍掉。哎呀， 这个呢，我想我们在以前啊，就算在律法之下，一般人恐怕，一般牧师恐怕都不去讲这个，因为这个真的很难讲哎。你说你眼睛如果喜欢去看不该看的东西，如果手该去拿不该拿的东西，如果耳朵该去想喜欢去听不该听的东西，你就把它弯掉、割掉、切掉，很快大家就没有任何肢体了，对不对？对不对？还得把脑子切掉，因为脑子还要去想不该想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这句话很难理解。主要是讲的，我们最多以前讲这句话啊，就讲到说，我们面对这个罪啊，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决心才行。但主耶稣真是这么讲的，真是这么讲。怎么来理解？其实看了保罗书信就容易理解了。这叫做地上的肢体啊，格罗西书第三章四到五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主耶稣讲的是什么？地上的肢体，属地的这个肢体，你要把它致死。你今天只要留下来一个，他都会害你的。他留下来一个，他都会害你的。所以今天啊，要把这个，我们人习惯于看听耶稣的话，或者看主耶稣所写的话，就从物质的角度来看。所以呢，他说要把这个切掉，那个切掉。他是在讲一个属灵的事情啊，他是在讲一个属灵的事情。这个保罗解释的就是指在地上的肢体，而这个地上的肢体啊，怎么样是怎么一回事呢？用另外一句话，然后我再用幅图就能够很清楚的表明。雅各书里头是这么讲，一章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他在这里当然讲的是好像一个人的一个状态，或者不管人还是动物，怀了胎生出罪来，罪既长成，生出死来。如果我们用植物来描述，用植物学来描述雅各书所说的这个，怎么样来描述？我先呢，在这里头，黑色的呢，我们代表撒旦的世界，对吧？撒旦的世界，撒旦的谎言。这个亮的、光明的地方呢，白的地方，我们先说当时在亚当的状况，没有犯罪之前的状况。所以呢，撒旦的东西如果没进到他里头来的话，撒旦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力地位的，起不到任何的作用的，对吧？完全是不同的状况的。但是呢，撒旦的谎言基本上说到底就是什么？你没有，你不行。当时给亚当夏娃，当然先给夏娃说的，你如果吃了这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去像神一样。意思说什么？你没有像神一样，那神那么行，你不行，不就是这个吗？说到底就是你没有，你不行。如果他说了这个话没有进到夏娃和亚当的心里，他没有相信，那这话说了就等于没说。亚当和夏娃就继续可以经历，然后上帝每一次告诉他什么样旨意，然后他就去做，他里面的生命已经像神那个生命就调动起来，他就继续经历这件事情，对吧？但是呢，他一旦相信了这一句话呢，他就长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叫做肉体。这东西叫做肉体。那肉体的特点是什么？相信了撒旦的话，你没有，你不行，然后就靠着自己的方法要去做，这个就是律法主义的根源。相信自己没有达到某个标准，然后自己去做，这也就是罪的根本，就本质就是这个，要自我依靠去做自己做一些事情，想达到某一个目标。你现在想，每个人是不是都是如此啊？然后呢，但是这个肉体呢，也不是一个光杆司令，它后面的肢体怎么长出来的呢？雅各书讲得很清楚，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地上的肢体怎么样长起来的呢？当撒旦的谎言告诉你一个根本的，说你没有，你不行。但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我刚才说是亚当的状况，前面现在说我们个人的状况，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就在告诉你，你缺了这个，如果你有了这个，你就会醒，对吧？你没有这个，你看，比如说啊、你长相不好看，或者说你看你这么穷，你说就算长得好，一个穷小子没人看得起你，对吧？或者说你看你很笨，对吧？你很笨，你不行，你笨。所以呢，这里就有不同的缺乏，而这种缺乏感呢，如果我们没有相信的时候，这个缺乏感，你有个总体的你没有，你不行，但是没有具体的啊，就是还是模模糊糊的，就是能有那么一个感受，但没有个具体的。那个具体的你一旦相信了之后啊，这就要怀了胎了。在植物这里呢，就等于说今天就有个枝子长出来了。如果是说你的，比如说是你不够成功，你不够成功，你不够出人头地，你看你不行。你一旦相信啊，那如果我用学业成就能够就很来填补这一个缺乏的话，在这个肉体上就长出一个枝子来。在你我的这个属地的这个生命就长出一个枝子来。这个呢，就是这个缺乏感，相信缺乏感之后，用来人靠自己用来解决这个缺乏感的一个方法。这叫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然后呢，活在这个世上也不光是有这么一个缺乏感，还会有告诉人其他方面的缺乏感。这方面你也不行，那你呢，就再用其他方法，比如说说你穷，你看你就算长得好，你就算有才能，穷小子在这世界上还是被人瞧不起，所以今天要发财。当然也可能是又不好看又穷了，对吧？也有可能了，对不对？这有多种缺乏感了，对吧？所以呢，这是第二种缺乏感，对吧？这就又长出一个枝子来。然后呢，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我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而已，对吧？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呢，这是另外一种方法，用男女关系。另外啊，我在这里所讲啊，大家都不要把以为说这我现在所讲的都是很出格的坏事情，不一定。比如说，就说男女关系这件事情啊，如果这个人没有道德的约束，那在这里头的缺乏感或者什么，这就变成淫乱了，对吧？就变成淫乱了。但是有的人啊，对爱情有个不切实际的一个看法，那是什么？就是这个缺乏感。今天认为用情感就可以满足我内心的这种缺乏感，跟别人的情，所以这种人对爱情啊就特别理想化，总喜欢去看言情小说，而且相信言情小说里所描述的那种爱情会有一天发生在发生在这世界上。而这样的人往往啊在婚姻上很不容易幸福的，因为这是用一个他用婚姻用来做一个来填补他内心里头填不满的这一个洞，对吧？所以今天我所说的这个任何一个其实都可以说是在这世界上有的时候是很正面的。如果一个人对爱情很执着，大家可能觉得在这世界上是很正面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执着到一个地步啊，就说是像我们大家所说的那种太过理想化，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的，那这种就变成对你很大的危害。同样在学业事业上也是如此，在这世界上在一定范围内学业事业用它来做我们的满足感，或者用这个来解决满足感，解决自己缺乏感，试图通过这个达到满足，大家会觉得这叫做有上进心。很多人成功就是有这个，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所有的当你去有这么私欲怀胎就长出罪来，靠着自己这么去做，这种还得底下说什么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世界上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缺乏感在对我们来说话。但是我们每个人你会发现里头的这个人啊都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不同在于我们对于这不同的缺乏感呢，我们对他的相信程度我们不一样。比如说你如果对这个钱财的缺乏感比较相信，你真的这样， 你知道吗？我们圣经不是讲吗？这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在负面的这件事情是什么？你一旦相信了以后，你觉得这个事情缺乏，有这方面的缺乏感，而今天你的价值观就建立在，我觉得我有了这个，有了钱财，比如说，它就可以满足我的缺乏感，钱财就变成我们的什么了？钱财就变成我们的神了，其实变成我们的偶像了。这就为什么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嘛，因为你内心里你所贪恋的这一个东西，就是用它来解决你我内心不满足的这种感觉的这一个，这本来应该是上帝是我们内心的满足，但是今天变成这一个了。如果你比较相信，上面就长出枝子来；如果你很相信，上面就长出很多枝子来。然后我们的肉体是怎么回事？我们的肉体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混合物。那今天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进到迦南美地来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所祝福的地方，那当我们讲到要攻取这个第一个坚固的营垒耶利哥城，这里头是错误的思想。我们是指什么？如果用刚才这个地上的肢体这幅图画，我们要除掉什么？请问我们就是要除掉最大的这一个枝子，那个就是你我肉体里头最坚固的一个东西。今天你现在想，我们在听福音，福音告诉我们的东西很简单的，福音无非就告诉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一切了吗？就这么简单。你要说讲多少再细致再细致的，最终来讲中心点不就这么一个吗？那请问今天为什么福音这么简单却这么难领受呢？为什么我要几年我们领受的都很有限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是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这还有这些枝子，而这个枝子它表面上我在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表面上我一个人我很看重我的学业事业，我做什么事情都认真负责，我做学生的时候我要去好好看各种文献，我去好好认认真真的做实验等等等等，这看着都是很正面的，我们根本都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是却忘了所有这些东西在天人里头那一颗大枝子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满足我内心深处的一个缺乏感。所以就等于内心深处我还在相信我缺乏，我做一切的事情是因着相信那个缺乏才被推动才去做。然后今天我来听福音的时候，福音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你没有什么缺乏的，你在基督里一切都有。我好像听明白了，我觉得如果我能够相信，我就可以经历到不缺乏。哎呦，尤其是我在不管学业事业或者在钱财上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我在这上面有很强的缺乏感。所以我今天呢，我听福音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却忘了我解决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因为内心里头我相信我自己缺乏，而且要用这个东西来解决我的缺乏感。所以你看没有，在内心的深处原来没有放掉这个缺乏感以及解决方法。所以缺乏感是一个谎言。缺乏感你现在想从小到大怎么样生成的？缺乏感就是不同的缺乏感，就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内心里有一个总体的在肉体里头撒旦的那个谎言，你没有你不行，然后呢我们在那种觉得你没有你不行的这种心态之下，在内心里深处有这么一个定罪的声音，你就活着不开心，然后你就不自信，对吧？然后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如果在某方面我这样子我能够做得比别人好，我就感觉好一些，对吧？这一点渐渐就成为我的这个解决这个缺乏感的这个方法了。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这个解决方法一二三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你心里头最看重的那个东西。我为什么看重它？因为在天人里头我看重它，因为这个最可以有效的帮助我解决天人的那个缺乏感。 为什么有些事情我就不在乎？因为我从来没有觉着那一个可以来是用来解决我缺乏感的方法，我没有接受那一个我在那方面缺乏就怎么样不好了。所以今天就算有损失我无所谓，在那方面，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做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在这方面没有损失，我有一点点损失或者有可能要受损失的时候，我心里就很紧张，因为在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方面的缺乏，我也相信用我的偶像这一方面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学业成就也好钱财也好能够来说服我，让我内心好受一点，对吧？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什么看到一件事情啊，原来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悔改啊，我们所说的悔改，这悔改在这里特别是指要怎么样，要放弃内心里头，当你放弃这个偶像的时候，当你放弃这个偶像，我在这里这个枝子比较大的这个学业成就，为什么我用这个？因为我过去在这方面是比较有经历的，比较有经验的。当你愿意放弃这个学业成就，用这个来解决内心的缺乏感的时候，放弃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这上面的愁，那些负面的东西就随之掉了。这是我前面所说的土啊，在这里我没有用土，是用一个枝子长在另外一个枝子上。要想上面的这个枝子掉，就要从这个地方切掉，这个切掉。我再把上面的枝子稍微讲一讲啊，上面的枝子是怎么一回事？上面的很多枝子啊，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长在上头的。什么意思？比如说对我来讲，我如果看学业事业，这是最宝贵的，让我觉着活着有价值，有意义。我觉着我可以比别人强的这么一件事情，那我自然就会努力，我愿意花时间，我愿意不去花很多时间去玩去上网去干什么，我又愿意花时间在学习上，这好像是好的事情，也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带来一些好的结果。但同时呢，这会有上面有很多你想不到所长的枝子。你比如说今天一个小小的失败，它就可以让我很沮丧。而你其实你去看任何一个很成功的人，他人生当中就算他在很成功某方面很成功，在那成功之前他其实经历过很多挫折的。但是如果你很看重这个，今天就有点经受不起挫折，有时候一下子就把你打击了，对吧？一下子就把你打击了，所以这个就不是你所希望的。然后有的时候呢，为了这个事情，觉得这个面临着事情啊，这压力很大的时候，觉得我如果这样子，我这个做不好，将来就会怎么样？各种各样的忧愁，各种各样的压力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不想要的，我们就希望把这种思想除掉，但是却不知道这个思想是长在什么上面的，长在我的这一颗枝子上的，因为我用这一个来满足我的人生。那还有的人为了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太重了，他可以牺牲原则，他可以牺牲家庭，对吧？这完全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用圣经说花私欲，然后你相信了它长在上面，它就继续会长。所以今天最有效的除掉这个方法，就是要改变这个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啊，真的不太容易改，因为大家你想改变价值观就意味着放弃你所多年所看重的一个东西。你不要说放弃它了，以前觉得它有一点点有可能受损失，你就已经很焦虑了，今天要彻底把它放弃，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这样子想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新人。因为我是在旧人里头，我在理解说，哎呀，这么宝贵的东西，我今天要放弃，这不等于把我内心里头啊一块肉血淋淋的割下来吗？割舍掉，对不对？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你在天人里头就是这样，靠律法就是这样，但如果在靠新人不是这样。靠新人是怎么回事啊？上帝乐意不乐意祝福你的学业事业？上帝有没有已经祝福你的学业事业？都有。 但是因着你相信自己的缺乏，这方面的缺乏，然后又用偶像来解决这个缺乏感，以至于上帝所赐的福不能够在你的身上彰显，以至于你在学业事业上或者在任何的其他方面上，你经历不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今天当你放弃的时候，反而是可以你经历祝福的时候。我前面已经讲过我自己的一些见证。那对于我来讲，中间能够转折过来，其实我觉得转折过来有两个方法可以转折。一个方法呢痛苦小，一个方法痛苦大，但只要能够转折过来都是可以的。痛苦小的方法就是人渐渐意识到，神才是我最爱的，神才是最宝贵的。当你真心这么去追求神的时候啊，其实今天呢，上帝就可以渐渐的在内心里头把他的话给你，给你的这个时候，原来那个思想就变了，对吧？这个价值观就变了，我就不能像我原来那么看问题了。这个上最好的，痛苦最少的。还有一种呢，痛苦多的。痛苦多的方法啊，就是你继续使劲的看重自己天然人里头所看重的那个东西，然后就继续经历到你越看重它，它给你带来的痛苦越多，然后到了一步，最后意识到，原来我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看重这个，把它当作偶像，用它来解决我的内心的缺乏感。然后对于听过福音的人就知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能够进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上帝祝福不能彰显，原来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原来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当你认识到那样子的时候，再愿意放弃就不难了。就你认识到这个东西是来害你的，它不是来祝福你的，上帝是的话是祝福你的，上帝让你放弃偶像是为了祝福你，这样子我们愿意放弃就容易一些了。但是如果那样子，中间要经历不少的痛苦才能这样子。通常我们人呢，可惜都不能够像前者那么聪明，所以往往呢，可能两者都要经历，既经历啊，就是只不过有的人可能某方面更多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最终这个转折点是需要的，最终这个转折点。所以当我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攻打耶利哥城啊，就是指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大的这一支啊，这个我也不知道，起码就是目前拦阻你的那一支子，那一个思想。而我今天我就说，这里头所提到的很关键点，就是说怎么去打，要连根打。而怎么样打，都是因为我们看福音啊，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从福音的角度，请问你今天怎么样放弃？如果你放弃了以后，你又怎么样？你把肉体的什么东西都放弃了，你啥也没有了，你什么都不看重。人就是因为看重某方面，我才有动力去做某些事情。如果我什么都不看重，那我什么都没动力，活着不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吗？所以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去做这个。当我们再去打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学业事业这个东西当作我的偶像的这个东西打下来之后，不是从此就没有学业没有事业了，从此就可以经历在基督里学业事业上蒙祝福的这样子的生命了，对吧？这个是跟律法上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啊，再来看怎么样对付内心已经有的想放弃无法放弃的错误思想，真的就是要去对付这个根源的这个价值观。而这个东西就叫做悔改，其实就是悔改的另外一种说法，只不过是讲的是深层的一个悔改，对吧？深层的悔改。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不断在带领我们。我们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是每一步往前走啊，主啊，真的是不管那一步好像有的时候回头来看好像多么的那个新的认识，多么好像多么不新，真的是我们以前好像一直也都在 讲这些想这些，但是自己在其中卡在其中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往前。每一次都是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往前。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但愿你真的是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以及带领听你话语的每一个人，好让我们进入到真的是不但是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而且真的是在这里头得胜仇敌，将仇敌完全灭绝，以致可以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头自由得胜的人生。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